在非洲大陆，仅在今年一年，南非就发生了致命的洪水，非洲之国遭遇多年以来的最严重的干旱。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的非洲国家正在努力促使富裕国家支付气候补偿，并为损失和损害基金捐款。在一份联合声明中，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都指责富裕国家在这里使用化石燃料的同时，却迫使发展中国家走绿色道路的双重标准。英国发展研究院的气候专家沈威对美国之音说，严峻的现实就是并没有一个高收入国家是在碳约束的情况之下达到发达地位的，但所有发展中国家现在都需要找到一条在 1.5 摄氏度目标下实现高收入地位的新途径。乌干达总统的约韦里穆塞维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欧盟持有西方双重标准，指出一些欧洲国家正在重回煤炭开采。自乌克兰战争以来，由于缺乏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德国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己的煤炭来到度过冬天。很多非洲国家的政府对这样的一个事实感到很愤怒的。虽然非洲大陆的碳排放量只是占全球排放量的 3%，但他们却要被要求逐步淘汰化石燃料。有人认为化石燃料是该地区发展所急需的，因为那里只有不够一半的人口能用得上电。美国已经推动中国加入应付出此类赔偿的国家集团。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煤炭消费国。华盛顿表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该承担它的责任。但中国表示，它支持发展中国家寻求资金，但它不会提供现金，因为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亦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伦敦政经学院研究员卡雷对美国之音说，在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气候特使解振华提到，中国没有义务去提供损失和损害资金，但中国愿意支持低收入国家因气候变化引起的损失和损害方面的要求。位于首都华盛顿的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的分析师保罗·南图利亚说，美国试图将中国定位为发达国家的企图在非洲实施行不通，因为非洲方面同意中国应该被视为发展中国家。他说，这个是因为西方造成了工业革命期间历史性和累积性的排放，而这些排放导致了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全球变暖。虽然很多发展中国家将气候变化归咎于西方，甚至说中国也是受害者，但总部位于北京的瑞纳新国际咨询公司的分析师奥维格埃格古对美国之音说，大家都普遍认为，甚至北京亦都这样认为，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南图利亚说，中国发现自己陷入了双重矛盾。他说，他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然而中国亦都已经成为世界上清洁能源领域人均投资最多的国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联合国誓言，尽管通往绿色能源的这个道路存在着一些障碍，中国将不会再向海外新的煤电项目提供资金，而是将重点放在清洁能源上。中国支持的南非穆西纳马卡多经济特区最初就包括了一座燃煤的发电站。该经济特区发言人沙瓦纳穆什瓦纳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建造一座燃煤发电站的原定计划已经被搁置，一座1000兆瓦的太阳能发电厂正在计划之中，来补充能源结构需求，并与中国投资者合作。然而，约翰内斯堡大学政治经济学家帕特里克邦德表示，即使没有新的燃煤发电站，该开发项目亦都将会造成污染，并指出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注解，因为运作这么庞大的冶炼厂和 工業設施是需要額外的電力的，而這些電力不可能是來自一些小型太陽能裝置，因此經濟特區仍然需要利用南非已經過度緊張的電網。不過分析人士認為，這個變化顯示中國在非洲的一帶一路倡議正在變得多元化，從重點關注港口和鐵路等大型基礎設施項目，轉向投資太陽能、風能和水電等綠色的能源。中國的綠色絲綢之路在整個非洲大陸隨處可見的。在能源緊張的南非，一間中國公司在北開普省建立了德阿爾風電場，在肯尼亞中國出資在加里薩建設一座15兆瓦的太陽能發電廠，在中非共和國今年完工的由中國建造的太陽能發電廠提供了該國首都約30%的電力。諮詢公司非洲可再生能源首席執行官托尼梯尤對美國之音話，2021年9月份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上宣布，中國將會停止對海外煤炭項目的投資並加大對清潔能源的投資，他們實際上已經跟進行動了。南圖利亞說，15個由中國支持的煤炭項目已經被取消，但其他已經在建設階段的項目仍在進行中。他補充說，中國的銀行對政策的變化反應非常迅速的，例如中國進出口銀行發行的4.25億美元的綠色債券專門用於清潔能源投資。2021年中國在清潔能源方面的投資達到3800億美元，超過任何其他國家，佔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的近一半。沈威說，中國正在認真去參與非洲的可再生能源市場。分析人士指出，北京對綠色能源的關注是在之前很多非洲項目案例之後產生的，而這些案例中，環保主義者指責中國公司的採礦業務和基礎設施項目污染環境並破壞野生動物棲息地。就在目前，中國和烏干達、坦桑尼亞和一間法國公司一起參與了一項有爭議的原油管道項目，這個項目遭到歐盟反對，歐盟擔心該管道會損害氣候和環境。烏干達總統穆塞韋尼抨擊歐盟試圖進行干預，包括穆塞韋尼在內的很多非洲政客都經常抨擊他們所謂的西方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說教和虛偽。他們認為西方通過使用化石燃料變得富有並引發了氣候危機，然而富裕國家在氣候補償方面亦都存在著分歧。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